记忆切片第五章，多版本博弈。沉默是被默的警报声吵醒的。检测到网络上出现大量以沉默名义发表的作品，风格与虚静高度相似，已被23家文学平台收录。电子音带着罕见的急促，初步判定为早期切片被盗用。他猛地坐起来，颈后的共生环因过载而发烫，光屏在眼前炸开，密密麻麻的文章标题像蝗虫一样爬满视野。虚静二，镜中城，褶皱之外，沉默未公开手稿集。最刺眼的是偏获得银河科幻奖提名的短片，标题叫《记忆切片》，作者栏赫然写着沉默2041/2041。沉默的声音发颤，我的切片怎么会流出去？3天前，您为林野案调取运的核心数据时，设备曾短暂接入星芒娱乐的内部网络。默的数据流飞速刷新，对方服务器存在安全漏洞，被黑客利用，同步盗取了您2041年的巅峰切片备份。沉默眼前一黑，他想起小周当时支支吾吾的样子，原来不是为难，是早有隐患。他点开那篇记忆切片，开篇第一句就让他浑身冰凉，梦是现实的褶皱，而我们住在褶皱里。这是他笔记本上的句子，连错别字都一模一样，但后面的情节却走向了完全陌生的方向。主角用切片制造了10个分身，最终被自己的过去吞噬。这不是我写的。沉默攥紧拳头，指节发白，可评论区已经炸了。不愧是沉默，3年了还是这么会玩脑洞。这篇比虚惊更狠，直接撕开了切片的真相。甚至有文学评论家写了长文分析沉默今年风格的延续性，把这篇仿作夸上了天。更糟的是，原虚静的出版社发来律师函，质问他为何未经授权就发布续集。而银河奖组委会则邮件通知，请作者确认是否接受提名。我该怎么证明这不是我写的？沉默对着空气低吼。默调出一份对比报告，2041版切片的创作逻辑更激进，偏好闭环嵌套结构。您当前的风格更松散，倾向开放式留白，但普通读者难以分辨这种差异。那就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这是黑客盗用切片写的，已发布声明，但公众更倾向相信数据证据。默的光屏上弹出一张热图，显示78%的网友认为切片作品也是作者的一部分。有人说，难道3年前的你就不是你了吗？这句话像把钝刀割得沉默生疼。他想起自己用巅峰切片写续集时的感觉，那时的他确实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锋利偏执，带着对完美逻辑的执念。可现在的他已经不想要那样的完美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周怡。我看到新闻了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点犹豫。需要帮忙吗？我认识几个数据安全专家。沉默喉咙发紧，分手3年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。不用了，他低声说，可能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什么你的问题？周怡的声音提高了些，你忘了吗？虚境里那个最打动我的情节是主角最终砸碎了记忆镜像，说我接受所有不完美，这才是你想表达的，不是吗？那个只会玩逻辑嵌套的切片懂什么？沉默愣住了，他确实在后期修改时加了这个情节，当时默的切片还提示破坏闭环，影响可读性，但他坚持保留。原来周怡记得比他自己还清楚。去法院告他们。周怡说，告那些盗用切片的人，也告那些分不清过去和现在的人。你不是一直说创作是活的吗？活的东西怎么能被切片困住？挂了电话，沉默走到书桌前，翻开笔记本。最新的一页上是他这几天写的新故事开头，字迹潦草，甚至有几处涂涂改改的痕迹，但结尾处写着切片是墓碑，而我还活着。他忽然明白该怎么做了。默，他说，把我这3天写的草稿还有这本笔记本的扫描件全部公开。公开包括那些未完成的有明显错误的部分，包括。沉默盯着光屏，告诉所有人，这才是现在的沉默，会犹豫，会犯错，会在凌晨3点删掉重写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2041年的雨里。 他点开银河奖的回复邮件，敲下一行字：此作品非本人所作，亦不代表本人创作理念。另附上本人新作此刻，请各位评判何为活着的创作。发送的瞬间，颈后的共生环突然传来一阵舒适的凉意，摸在同步他此刻的情绪，坚定 89%， 平静 73%， 期待 62%。 窗外阳光穿过云层照在对面大楼的屏幕上，林野的诉讼新闻还在滚动，而旁边的小窗口里已经开始出现关于沉默公开草稿的讨论。有人骂他自毁前程，把半成品丢出来，也有人说终于看到真实的创作了，比完美的切片动人多了。沉默笑了笑，关掉光屏，他知道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。黑客盗用的不只是切片，是人们对永恒巅峰的幻想，而他要对抗的也不只是盗版，是那种把过去当神龛却忘了现在才是脚下土地的惰性。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的新一页写下：今天天气很好，周一给我发了消息，我想该去买个柠檬试试做蛋糕了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比任何完美的切片数据都更像活着的证明。